弟兄姊妹们平安。像刚刚读到说，我们到耶路撒冷去，人对我说往耶和华的殿去，我们的心就欢喜啊。所以他在那里讲到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而且为着神殿的缘故，我们彼此祝福。我刚才听到大会报告，这个佛罗里达每这样子每一年啊，各地的教会能够合在一起有聚会，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哈。那我们不是光只是在这里听一些很好的讲员啊，有一些的信息。那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这个神国度、神的殿、神的居所，这个意向和使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清楚哈。真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从各地一起来，他们要一起来朝见神，一起来要叫神的心得到满足。啊，我想你们那个一年有这样子一次的聚会，非常非常好。刚才介绍明年的讲员，两个我都认识哈。那个啊，跟你们讲实话，那位跟我说这个醒过来发现在讲到的，就是黄立夫长老。所以我决定相信他明年来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讲因为睡着的哈。他会警告我，我想他自己一定做得很好。啊，弟兄姊妹，时间很快，我还记得前天晚上我们飞机又来晚了，现在我们已经快要回去了哈。我就跟弟兄姊妹第一天晚上就有一个挑战，我说我们不管人生遭遇到怎样的遭遇处境啊，不管在我们人生的哪一个台阶，不管我们去参加哪一次特别的聚会，我们都希望我们之前跟之后真正有 Delta 出现，在我们的里面要有改变啊。所以我希望，我不知道哪一年会跟弟兄姊妹在加州、在佛罗里达、在哪一个地方见面。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说你还是老样子，好不好？我们都要有这个卡，都要被神改变，生命要被神改变，跟主的关系要被改变啊！我上次在这个West Palm Beach 讲到的时候，我最后一天我跟他们讲了一个小故事。我说有一次有一个人啊，一个计程车司机被人家拦下来。等到这个乘客上了车以后，他才发现他是一个这个烂醉如泥哈，已经喝醉酒的一个 drunker， 所以他想把他赶下去，又不知道怎么做。这个例如说他上了车，他说我要到 Orlando 去，计程车司机呢就连开都没有开，然后过一下就打开车门说先生到了，请下车。这个醉汉一面掏钱给他，一面下车，下车之前还拍拍这个司机啊。他说老兄啊，他说我劝你一句话，下次开车开慢一点。这保罗劝我们不要醉酒，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人常常因为忙碌，因为盲目啊，或是甚至因为醉酒，弟兄姊妹啊，我们里面就不清楚了啊。很多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在原地未动。很多的环境从我们身上经过了，时间从我们手中流过了，但是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却没有 Delta 啊，那是太可惜的事情啊！我真的巴不得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做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道理啊！每次进到中国，常常有传道人跟我们讲说，李老师什么老师，他说我们这里最缺少讲道的材料，你们可不可以寄给我们？我说中国教会缺的不是讲道的材料，我说神的儿女们缺的都不是讲道的材料，我们懂太多了。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步一脚印，在主的同在中，在主的恩典中，在主的旨意中，我们真正往前去。那弟兄姊妹，所以每一个日子过来，不要说一年了，其实我们每一个月都应该要有不一样。我们真的求神啊，让我们甚至连每一天都要不一样。我今天要比我的昨天更爱主，我要愿意更绝对的来顺服他啊，我要更认真的来读主的话，我要更稳定的来建立我的灵修生活，我要更严格的来对付我的肉体。弟兄姊妹，我们有太多的更，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来进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啊，免得我们被罪迷惑，我们的心就刚硬了。那弟兄姊妹啊，希伯来的作者劝我们还要有，趁着还有今天。Why it is still cold today? 今天叫什么？叫今天，对不对？就当今天还被叫今天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抓住它。弟兄姊妹，我们要来竭力得着神的上好，然后我们要竭力活出我们的最好来。 我们真的希望主在这里祝福我们哈，让整个佛罗里达州各地的教会，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在主的手中成为一个蒙爱的儿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弟兄姊妹啊，再不久我们都要卸下地上的劳苦，要去见主了，机会不多的，所以要趁着每一天，一天当一天用，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一天当一天用。我如果失败了、软弱了、浪费了，我让我所有的损失和浪费就止于一天，不可以让它明天继续下去。不然的话，你会发现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一年转眼就过去了。去年你们来这里很快，对不对？一下一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够等到这个夏令会或是联合退休会啊，或是到了年底除夕夜，我们才来更新奉献啊，才来懊悔过去，希望将来。哎呀，弟兄姊妹，这种故事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让它发生。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日子就过得非常的积极，非常的充实啊，扎扎实实的走主的道路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的渴慕。我们希望主也这样子的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哈，不然的话，如果我们的生活都是只是忙于今生啊，忙于我们 routine 的生活，你会发现你昨天怎么过生活，你如果今天还是怎么过生活，你很可能明天还是怎么过生活，那你就很可能这一生都是这样子过生活。所以我们一定里面要有突破，一定要有更新，一定要有转机，一定要让神来医治我们，一定要让神来 rebuild 我们这个人。因为怎么样，我们在主的面前才能够不断的往前去。上个礼拜我到南加州去哈，到 Pasadena， 那他们每一年有一个研经培灵会，结果我在一个月前跟于师母，我们两个到中国大陆前。啊，上飞机前不久，他们的牧师突然打电话来，他说余弟兄，他说我们教会最近的难处太多哈，有人去世，有人长癌症，有人癌症复发，有人动手术，然后有人怎么样，反正这个苦难连连啊。他说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讲约伯记？哎呀，我原来不是要讲约伯记的哈。他说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讲约伯记？我约伯记已经十二年没讲了。后来我就带着我的讲义上了飞机，然后以为在中国大陆有空讲，结果也没有空，有空预备，结果也没空预备哈。那么回来的时候，我就到他们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交通。那弟兄姊妹有这么多的难处，弟兄姊妹在这个世代的里面真的是有这么多的难处。但是今天我们要问的就是，在这一切的环境的里面，到底在这一切的苦难里面，我们是白白受苦呢，还是我们真正的得着了主，我们真正被主改变了，生命被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了。所以在那一次的讲道里面，我举了一个Watchman Nee， 尼托森弟兄很有名的例子啊。他自己讲到说，他从前在他年轻的时候碰到困难，有这么多的难处在他的面前，他在主的面前向神祷告，那圣灵就在里面问他，他就好像一条船碰到了礁石啊，有很多的礁石群，神就问他说，你要我帮你把礁石挪开来让你可以往前呢，还是你要我把水涨高五尺让你可以往前？哎呀，李弟兄一下子就明白主在说什么，礁石挪掉一个还会有下一个，挪掉下一个还会有第三个，挪掉第三个还会有第四个。但是弟兄姊妹，水涨高五尺的时候，礁石都在底下，但是水却平安过去了。那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法则。我们不是有难处了，才来祷告神，才来依靠神，主啊，求你帮我把难处带过去。那弟兄姊妹，难处带过去，你还会有下一个难处；难处带过去，你还会有第三个难处。我们这一生如果只注重精神，如果我们所在乎的只是难处的解决跟祝福的得着，我们一生就是在这里求神挪礁石，再挪礁石，再挪礁石。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如果是在神的身上，是在神给我们的伟大的生命上啊，我们要得生命，而且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对神的真认识和属灵生命的增长性，要帮助我们像船一样水上船高啊！所有的礁石可能都还在，但是我们却能在主的恩典中往前去。我不晓得你来的时候带着多少的难处，但是弟兄姊妹，我求神改变我们的态度， 真的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注意力不是只是在祝福的得着，我们的注意力不是只是在难处的解决，我们的注意力变成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像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哎呀，弟兄姊妹啊，神在基督里面把全杯的祝福赐给我们，神在基督里面要把最丰盛的生命，神自己的生命要赐给我们，神也在基督里面要带领我们进去，进到最深的满足和完全的安息，好不好？感谢神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每一天都是我们得产业的机会，每一个环境都是我们得产业的机会，每一个遭遇，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得着主，每一天都可以进步。所以保罗劝我们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弟兄姊妹啊，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当我们连于元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丰富，我们连于元首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实在。这个关系是第一手的经历，不是人告诉我们，不是转手的，不是第二手的。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也需要从别人身上得到帮助哈，我们永远都需要借着别人给我们帮助，但是弟兄姊妹，神更喜欢我们自己跟神有那个第一手直接的亲密的稳定的关系。我们真的巴不得神帮助我们，像我们礼拜天聚会，我们都要学习长进啊，我们要学习准时，学习好，预备好心，要把赞美为祭献给神，我们要学习胜过自己的软弱，开口祷告啊，唱诗要开口唱诗，唱不好没关系啊，你看徐师母带着诗班唱这么好，我跟你说，他们在唱的时候，我也在底下哼啊，对不起啊，破坏你们的这个quality， 但是没有关系，你唱不好你就唱嘛，将来到天上我们都唱得很好。我常常也，我那次在这个南加州跟他们讲哈，我说长病，这些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你们看到我脸上的瘤，我说我从前是丢脸，不好意思被别人羞辱，我现在都会告诉你们，要看快看，将来看不到了。到了天上，我近得很，你知道吗？你们也一样，每一个都变漂亮了。哦，现在肚子胖成这样子，担心减肥紧张。我跟你讲，到了天上，神要赐给我们荣美的身体，永远不毁坏。这所有的难处都是暂时的，我们要竭力，要认真，要全面的，我们要来得到主。所以礼拜天早上我们要学习，它这是我们进步的机会。每一次的祷告要比从前进步，每一次的读经要比从前能够真实的遇见那位说话的神，听见他对我们说话。有人说基督徒都犯了这个Sunday morning syndrome， 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平常起来就上班，就起来就去了，礼拜天就是醒不过来，好累好累，哎呀，挣扎老半天爬起来，然后呢，平常上班不会迟到，礼拜天总是会迟到，不晓得为什么，然后到了教会以后就发现人很累很懒，不想开口唱诗，不想唱，祷告不想祷告，然后发现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发现自己很容易打瞌睡，上班都没事，可是到了礼拜天就是会这样。这个病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当主席一报告一祝福一结束的时候，哎，精神都来了，哎呀，就突然变得很 talkative， 跟别人讲不完的话，胃口也来了，什么精神都来了。什么是叫做 Sunday morning syndrome？基督徒礼拜天犯的病，那弟兄姊妹，你不要想唬他，他讲的有几分真实。我自己是传道人，我知道，我礼拜天站在上面就发现弟兄姊妹怎么这么累啊，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祷告不出来，可是一会后大家在爱宴吃饭的时候，哇，每一个都投稿起来，非常 talkative， 哗哗哗讲不完，什么都讲了。那为什么赞美跟神讲话这么难呢？所以我们要突破，我们要进步。那我这一次来哈，我跟你们道歉一件事情哈，就是我讲归回重建与复兴，那平常用圣经做背时的讲道哈，研经培灵会我不会像这一次一样这么少去引用圣经哈，那因为这个背景牵涉的比较复杂比较长，那我第一天晚上这样上来跟第二天早上我自己里面的感觉，我觉得弟兄姊妹里面有一些直接生活上的需要，所以你就发现我 没有这么严格的根据我的奖章来讲哈。那么我后来也发现你们并没有拿到奖章，那我也很感谢主。这个在台湾跟中国，在台湾不管拿一个党执政，最怕那些政治人物脱稿演讲，对不对？一脱稿演讲完，然后一下发言人都要起来来帮他这个解说一下啊，说他的意思其实是什么？那我这次真的是脱稿演说哈。但你们如果需要这些讲义的话，请你们跟万慧善弟兄要，他可以 email 给你们啊。你们自己喜欢读经啊，认真读经的，你们可以照着那个上面去读啊。啊，对不起，万永山，因为他弟弟昨天到了我们教会去了啊，他放下一个很高薪的机会，找一个这个薪水只有大概一半，但是工作量却增加一倍的去当教授，他宁可要选择一个好教会，宁可放下高薪。我们都非常感动啊，他们家里面一家人都很爱主啊，我们很感谢神。你们如果需要讲义可以去跟他要好不好？那我比较重视圣经的讲解，是有一次在中国大陆对着一些传道人讲，那中国大陆有做的光碟片，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络我们网络上面有，要到中国大陆的网络去下载，或者来我们教会订购，我们有做光碟片啊。好，那我今天要讲最后一堂，那本来应该是要讲复兴的，但是因为我这两天的聚会里面，我觉得有一些的负担未了，所以我就着我原来的负担，我还是顺从主给我的负担讲下去啊。那复兴的这一面，那其实在所有归回的里面，复兴穿插在其中。当每一次神的儿女们真实的悔改归向神，不管是他们从罪恶里面归向神，或是从审判管教底下归向神，或是从仇敌的捆绑辖制底下归向神，弟兄姊妹，每一次的归回都是一个得胜的见证，每一次的归回都带来改变，带来复兴。所以你从圣经里面你可以发现，他们每一次归回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他们认罪，他们悔改，他们痛哭，可是你却发现欢乐也穿插在其中，神的作为，神的祝福穿插在其中。那一个更新或是复兴的大小程度都不一样啊，一个复兴它的长度到底时间多长，到底它的品质如何，到底它的范围多大，弟兄姊妹，通通跟神在这样子一个复兴的环境里面，他所使用的器皿发生的绝对的关系。当然跟神的施恩和怜悯，这是最主要的，但是也决定跟神所兴起再上复兴的器皿，它本身的 quality 发生的绝对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渴慕个人或是家庭，或是我们所在的教会，或者整个佛罗里达州，或者中国教会，或者普世的教会，能够真正有复兴，弟兄姊妹，决定跟当时相关的器皿到底在主的面前，他的品质如何，他向神归回降服的程度如何向神顺服的程度如何，都发生关系。所以如果你希望在主的面前能够脱离仇敌的辖制，能够脱离仇敌在你的家庭中带给你的伤害，或是脱离我们教会目前在主面前不冷不热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把自己更绝对的交在神的手中。今天早晨我愿意在这里讲到一个复兴器皿身上一个典型的一个榜样是什么哈？我就拿尼西米做一个非常典型的器皿啊，他神怎么样子得到了一个对的器皿，神就借着这个器皿带下了神家的复兴。弟兄姊妹，神永远在乎得到对的人胜过我们做对的事。你可以做很多对的事情啊，把主日的聚会排得井然有序是一流的 program， 可是人如果不对，在神的面前你得不到神的祝福如果我们人不对，我们所带下来工作的果效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持久。所以以前有人说，一代祝福，二代组织，三代堕落，听过这句话吗？在第一代的里面发现好像神有这么大的祝福，好像带下了大复兴，这么多的祝福，人涌进教会来，但是到了第二代就用人的手把它组织化了，把它程序化了，而到了第三代就堕落了。 那个祝福一下子过不了两代就不见了啊。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让神今天像例如说这次的聚会，神怎么样子让我们里面的更新，我们里面的复兴是可以持久的啊？它的影响啊是能够扩大的，不光我个人得到更新，我希望我的家也得到更新。我不仅仅希望我的家被复兴起来，我也希望我所在的教会能够借着我这个人降服给神，让神得到管道，神可以来祝福他们。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我们在这里愿意让神得到自由，神得到对的人。施洗约翰在地上，他成为这个 pioneer 啊，这个主天道路的先锋，他为神修直他的路，预备他的道路啊。那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成了一条路，他让主耶稣可以踏着他，经过他，走到一切有需要的人中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要变为正直，高高低低要变为平坦。底下就接着说，凡有血气的必要看见神的救恩。以赛亚书说，凡有血气的就要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真成为这一条路，是主可以经过我们走到人群中，走到有需要的人中间，走到我们的家，走到我们的教会，你会发现你成为一个活水的管道。只要你出现，神的儿女们一定得祝福。只要你不在，神的儿女们就一定好像少了一些东西。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高看自己，而是我们不敢轻看神在我们身上的救赎和托付。这两个不一样啊！你如果高看到认为说自己是了不起，弟兄姊妹，我们要悔改，要降卑。但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不能轻看自己。主耶稣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保罗也劝提摩太，绝对不可以小看。不光只是年轻，你不能够小看你这个人在神家的角色。我们必须成为主的道路，让主耶稣踏着我们走到一切有需要的人中间。施洗约翰也在这里说，看那神的羔羊，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就发现在这个我们这次讲被掳归回啊，以从归回重建与复兴的里面，神得到所罗巴伯、耶稣亚，神得到这个以斯拉，神得到黎西米啊。那我今天早晨是用黎西米做结束，你就发现每一个器皿啊，他们都在主的面前产生的绝对的影响力。你看，这个黎西米在的时候，整个原来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在那个荒凉、被仇敌攻击的情形里面，整个神和你们中间居然没有城墙，仇敌可以自由进出，做买卖的可以进来混淆他们，破坏他们的圣洁生活。黎西米回来以后，城墙52天起来了，他带下了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突破跟转机。可当他回去又回到巴比伦的时候，你发现以色列整个人过一阵子又开始偏离主的路，他们又开始混乱，又开始得罪神。而当你心里再回来的时候，他马上起来继续对付，继续接近。那弟兄姊妹啊，我们神家里面需要真实真实的器皿，需要一些在主的面前真正看见以神家兴亡为己任的人。斯百克弟兄有一本书叫做《恢复神儿子丰满的见证》，他就是用黎西米去做背景啊。如果你愿意读斯百克的信息的话，这本书倒是不错哈。那这是他的著作里面蛮摸着我的一本。另外一本是The Pioneer of Heavenly Way 啊，这个属天道路的先锋。你如果愿意的话，这两本书是很值得读。那他在里面呢，他讲到黎西米记的时候，其实他说到人要看见教会的难处。看见神儿女们中间的问题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你不用当牧师或是教会专家你才看得出来。你连一个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的人来到神家，只要住一段时间，他都知道教会有什么缺陷。甚至连 newcomers visitors 福音朋友来到教会，他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教会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好。所以今天的关键跟困难不在于说教会要有一些的医生帮我们找出问题，而是需要有一些人真正能够改进，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斯百克弟兄有一句话很摸着我，我念给你们听好，我为了忠于原则我把它抄下来。他说，倘若我们不能在正面对今天的局面提出补救之道， 倘若我们不能够积极的起来对抗所见的消息，我们就没有权利批评论断与定罪。因此让我们学习安静，只等到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但是这种的安静是一种无可奈何，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积极之道。所以他的话没有停在这里，他接着说，他说巴不得主救我们脱离因为缺少积极而必须有的安静，能够使我们因着得到意象而能够积极的往前。哎呀，弟兄姊妹，这是认识神的人讲的话，对不对？今天我们在多少的教会里面听见教会出难处，因为很多人对教会不满意，牧师讲道不好，哎呀，长老这个没有榜样，哎，弟兄姊妹不够爱主，教会奉献不够啊，什么里面没有使命感啊，教会里面这个批评论断的事很多，我们可以把教会的问题讲得一箩筐。但是今天神家需要的不是有人碰一下哦出了什么问题，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都知道出了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是需要有人真正起来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弥补来解决目前的困难。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黎希米。好，我用黎希米弟兄姊妹，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复兴器皿。那我也希望你不要从一个2400多年前的一个人物来看他而已。黎希米是今天每一个教会所需要的，黎希米这样子的人是今天每一个家庭需要的，黎希米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自己该羡慕该追求的榜样。你如果要让你的生活能够被重建，让你的家庭得到保护得到复兴，让你的教会在主的面前能够真实的脱离仇敌继续的破坏而有真正复兴的局面临到，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在这里看圣经上神所量给我们这个榜样到底是怎样，而我们从他的身上学习我们回家以后我们该怎么做，在你的家中你都可以实行的。所以这些信息不是只是对着传道人，虽然黎希米记常常被用来做 leadership training 的教材，他的确是一个好的神家领袖，身上的品质都在他的身上啊，有非常多的特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弟兄姊妹，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身上该有的脚印，我们要从他身上来学。那我们很快的看几个点。那第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关心神家以神家兴亡为己任的人，他是一个关心神家以神家兴亡为己任的人。换一句话说，他是一个带着使命感的人。人虽然在王宫在世界，但是他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啊，在波斯的王宫啊，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但是当他一听见耶路撒冷遭大难受凌辱的时候，他就坐下哭泣，他向神祷告，然后他心里面就在这里做好了一切的预备，他要回去。这个故事都请大家回家读好不好，黎希米记并不长嘛，就也不过就那么十来章，大家回家一下就读完了。那经文我不多说了，请大家回去读哈。那黎希米就在主的面前向王请求，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我昨天晚上讲过了，一个人有没有使命感，就在难处和代价的面前马上显出来。真有使命感，能够让我们付得出代价；真有使命感，让我们能够勇敢地去面对必然会有的困难和征战。真正有使命感，就让我们舍得放得下我们该放下的。当黎希米听见神家遭大难受凌辱，他的心立刻就要想要回去。如果我们没有使命感的话，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这里追求一个 better life 啊，希望我的家能够住了一个更大的房子，车子能够有更好的车子，我的工作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工作。那有一次我看到有人写说这个理想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哈，那我想我问问看你们，你们对目前自己的工作很满意的请举手。哦，还不少哎，所以佛罗里达到底不一样。你在 Silicon Valley 问对自己工作满意的，我那次在我们自己教会问就三个举手， 工作压力都很大的，我看你们这里真的是住得很舒服，难怪住信不回去了。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工作啊，那你们大概都不错，好，那我念给你听哈。他说他的理想的工作是什么？他说钱多事少，离家近。钱很多，事情很少，然后离家又很近，然后位高权重，责任心。好棒哈。第三个，每觉睡到自然醒，你天天可以睡到几点再去上班没关系啊。第四个，年终分红又加薪。听完这四个你还觉得自己工作很好意思啊，果然少很多，那这几个大概真的爱死的哈、啊、不受环境影响的啊。弟兄姊妹，这是 ideal job， 这是大家觉得很理想的哈。我那次在念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有感触，都很羡慕。你看那个现在的 traffic， 尤其到 LA， 你去开开车看看，上班花两个小时去，两个小时回来都是很多的人，一天四个小时在路上。所以这个钱多事少离家近，太舒服了啊。那你就发现，离起你的工作每一样都合这个条件，它根本就在王宫里面。他是做王的酒政，给王倒酒的，然后说在王的面前非常有影响力，直接跟王天天见面的。所以真的是钱多事少离家近，他根本住在王宫嘛，不需要开车，不需要 traffic， 然后位高权重，他责任心，他没什么事就倒倒酒配配酒，可是他的位置这么高，人家看他脸色的。所以你知道吗，他等于就是甘心的为着主，为着神家受难，他在世界，可是他这个人不属于世界，所以当神家有需要的时候，他能够立刻撇下他所有的，他把他自己放在这个重建的行列，他向神祷告，他心里面有一切的计划。所以当王后王问他说，你为什么脸上有愁容，你是一个从来没有愁容的人，他就把他心中的话就告诉了王，告诉了王后。他们问他说，那你要去多久，你发现离心你所有的计划全部讲出来，他要去多久，他需要什么，他准备做什么，他通通清清楚楚。弟兄姊妹，这个人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有使命的人，这件事情一直在他的心中。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神家祷告，我们不是光只是在这里叹气神家的荒凉和软弱，我们不是，更不是只是在这里批评论断神家的问题，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像离西米一样，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整个离西米记17次记载到离西米好像突然碰到一个难处，或者仇敌的恐吓，或者他听见什么消息，马上就记载到离西米的祷告。那这个人是一个随时祷告的人，圣经用一个特别的笔法，前面还在讲困难，前面还在讲别人的恐吓的话，底下就是离西米祷告的话，他就突然插进来，天上的神啊，求你垂听。你发现这个人马上把所有的难处转到神的面前，他为什么能够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使命感。他为什么知道他该做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主的面前深知道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一个真正有使命感的人，他一定对我们目前的情形跟神所要得的，神所要给的，他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这就来到我们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讲的离西米身上的特点。他是一个对神家真实的情况有第一手了解，并且有改进之道的人。你发现离西米记，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在夜间起来查看城墙被毁坏的情形，众人都在睡觉。好，那我们飞过来一下，不过是有个时差，他那个是长途跋涉几个月啊，骑马赶路回到耶路撒冷，啊，根本没有休息什么，他在夜间起来查看城墙毁坏的情形，啊，沿着城墙，沿着西，转到粪场门，转到全门，转到什么门，他一路上在这里亲自第一手的来认识神家真实的情形。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不能够有积极的态度，你就宁可不去谈论神家的问题，你宁可先不知道神家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积极的人，你就应该第一手真正的知道神家的问题。就是没有，我们需要有一些人不是不了解神家的问题， 好，我千万不要误会哈，我刚才讲到的，我们需要有一些不是只是表面看问题，他能够非常的深入实在的有第一手的了解，他知道城墙毁坏到什么程度。就是李志颖回来，他夜间起来查看城墙，他哪边坏掉，哪边需要修，哪边需要怎样的重建，他通通了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讲到这个我刚才说的引用斯拜克的话，我们需要对神家不仅仅有第一手的了解，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有积极的啊这个补救解决的方法。那今天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自己的困难，虽然很多教会的困难很类似，但是每一个教会都还是有它特别的地方。啊，我们都需要有一般的器皿起来对这些事情能够真实的了解，真实的祷告，而且在主的面前真实寻求补救之道。光借着叹气埋怨或是批评解决不了的哈。那就是没有，我们求神把这个负担真实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那么到底在这样的局面里面，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怎么样子把自己摆进来，可以让这个局面有突破啊，怎么样子我们把自己摆进来，让这件事情能够向着神的旨意去。因此呢，这是我们的挑战。那第三件事情，李志颖是一个能够传递使命并且聚合神家属灵力量的人。你发现李志颖回来的时候，他自己夜间起来查看城墙毁坏的情形，然后接着他就对百姓们说，他说起来啊，让我们起来建造，免得我们再受凌辱。就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负担，他不是只是把一件事情报告出来说来来来来，大家来盖城墙啊，不是的啊，他在这里传达使命，他自己本身有使命，而他把这件事情，他能够把这个负担真实的传递出去，能够影响到更多有使命感有负担的人一同来参与。所以啊，圣经上我们没有时间去细读啊，你发现在圣经里面记载到李志颖，他能够使人起来，第二章他就说起来让我们建造，到了第三章他能够使人分工啊，大家个人去修理自己门前的内段，而第四章他能够使人全力以赴，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全力投入这个重建的行列。他们从早晨啊，这个清晨一直到晚上啊，这个月亮星球出现的时候，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着兵器，然后真的是全力以赴。有什么呀？我真的觉得今天神家真的是很缺少这样子的 leader 哈。我每次读《李志颖记》，我们都觉得很惭愧。你发现今天一方面也是这个世代艰难，我记得我第一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早上，我就讲到一个传道人跟我分享他心中的啊失败感。神教会人可能增加，可是有使命感的人却一直稀少，这是他心中的一个失败的感觉。他觉得他这些年他没有培养出一些真正有使命感的人。今天你在各地的教会，你都会发现很多的服事缺人，对不对啊？招待缺人，整洁缺人啊，主日学老师缺人。那弟兄姊妹，为什么神的儿女们来到神家，只要得恩典，但是却不愿意投入服事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服事当做一件工作，当做一件事情，但是却缺少在服事上赋予使命感。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已经不容易得着了，但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那简直是宝贝中的宝贝啊。你说你今天叫这些当妈的一起分担带孩子哈，他可能有责任感的人，他来带小孩子主日学的时候啊，他至少会在家先 pre-study 和预备一下我今天要讲什么，然后他来上课的时候他能够准时来上课，对不对啊？他能够照着这个他排的 schedule 把他该讲的课程讲完，那这个已经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主日学老师。那跟一个有使命感的一个主日学老师那是不一样的。有使命感的主日学老师，他就知道下一代是神家要接棒的，神家的属灵不能断代，神儿女们要趁着他年幼的时候建立起跟神的关系，趁着单纯的时候要清楚的让他们能够得救，让这些孩子们从小能够活在神的家中，他是带着一个使命去教这些孩子。 所以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孩子升班了他就升班了，孩子们毕业了以后他再也不教了。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今天你退掉就是你没有使命感，好，我今天只是在这里讲一个真正有使命感的人。我听过有一些主日学在教会里面教孩子主日学，一教他教了二三十年，因为他的负担，他真的有使命感，就是要把孩子们带到最好。他不管他的孩子已经升到初中高中上大学了，他就是对这些孩子，最年轻的孩子，最容易受到的孩子，他就是有一个说不尽的负担。他几十年就待在那里，都已经当了阿嬷了哈，当了祖母了，他还在那里教小孩子。就是呢，因为他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使命在这些年轻的孩子，对青少年，对教会的传道人，有一些人他就是有使命感，他专门为神家的传道人、牧者、长子们守望祷告。弟兄姊妹啊，神家需要有人，需要有人带着使命感。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跟弟兄姊妹讲哈，神家里面绝对没有一件事情只是事情，每一样服事，不管整洁，不管饭食，不管招待，不管做任何的事，包括讲台，不要以为只有讲台是所谓的属灵的服事，神家没有一个服事是不属灵的，都要属灵。神家的每一个服事都是生命，都是见证。做整洁，如果神的儿女们不肯认真来做整洁，表示神家属灵的生命出了问题。神儿女们不肯卑微，神儿女们不负责任，神儿女们不肯舍己，神儿女们的性格是一个自私的，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不能够来服侍神的家，不能服侍神的儿女。因为什么？这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在自己教会里面，有的时候跟同工们讲，我们做任何事情，你做招待也好，整洁也好，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生命的发表，这是一个见证的彰显，它决定不是只是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的服事非常美哈，你看像我们教会的搬运组跟 worship team， 你就很感动了。他们，我不晓得伊师母怎么带的，他们 worship team 差不多都是生三个孩子的，那夫妻感情大家都很好，生了又生，生了又生，所以他们一大早是教会最早一批要到的。我们七年搬运用卡车搬运，那弟兄姊妹聚会是九点半开始，那这些人八点半就要到。开始卸车开进来，大家卸货搬货，那个一个一个大箱子，然后拆开来，把里面的小箱子拿出来，小箱子再打开来，再把圣经诗歌本放好，把招待放好，把什么放好。就是那个时间需要花一个钟头，而这些爸爸妈妈拉着那些小家伙一大早就跑来。就是那样，这真的是使命感。因为我们都告诉他们，你知道吗？路遥出马力，我们当初路遥知马力哈。我们当初去借这个学校的这个场地的时候，有一个教会他们只用了一年多就不用了哈。那我是因为我们听说他们用过，现在不用了，所以我们再去借这个地方。那我去借之前就去问了这个教会的负责弟兄，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用？他说那个搬运太辛苦了，他说我们搬了一年多，我们根本没办法再忍受这件事。就是那路遥真的是马力，你如果把它当一件事情，谁能够做七年？而我们负责搬运的同工做了七年，说老实话，我们真的在他身上没有听见他们埋怨。我们做整洁的弟兄，他那个时候训练整洁同工，做到一个地步，连整洁的负责人都要起来，坐在一起为了小组整洁的服事祷告。这是教会对的时候，教会不对的时候，你就发现大家都软弱，大家都不好好做。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使命感？我们都知道该服事，我们都懂得要爱耶稣，我们都知道圣经上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们都知道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都熟。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就只能我们常常就是活不出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些不是借着要求，借着责备，这是解决不了。就是呢，我们一定要让神儿女们看见，这是见证，这是一个生命的塑造，一个性格的培养，这是一个荣耀神的机会，把那个荣耀的使命感给神的儿女们。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讲道哈，我想他不是讲他自己的教会了，他只是讲到里面举例子。 他说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也是在这里讲到，人人皆祭司，都要侍奉，都要服侍哈。然后问底下弟兄姊妹，那你们愿意起来侍奉神的，请举手。啊，所有人都举手，全教会几百个人都举手。他说那太好了哈，他说我很感动，他说我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弟兄姊妹做。那既然你们这几百个人都有心做，他说我不晓得要给谁做。他说这样子吧，我做一件事好了哈。他说他走到阳台上，他说我现在把我的羽毛丢下来，掉到谁的头上，谁就蒙拣选神做这件事情。他说他就把这个羽毛一丢，他说底下接下来15分钟，整个会场都是这个每一个都在吹羽毛，每一个都在那里吹。哎呀，上一分钟还在那么感动，每一个都举手说我愿意奉献，我愿意侍奉神。等到这个差事生来的时候，每一个都在吹。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使命感。使命感不光让我们有勇气去接下这个服事，使命感让我们整个的心爱力量都在我所接的责任上。我要把我最好的来归给神，我要借着这件事情，我要来荣耀我的神，我要来彰显主那荣美的生命。弟兄姊妹啊，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手中任何的服事。你如果有一天羡慕被主呼召，被主使用，你一定要在不多的事上，在最小的事上有绝对的忠心，要为了爱神的缘故把每一件事做到最好，为主做的。这保罗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当你真正觉得是为着主的时候，你就不在乎人有没有看见你，你就不在乎说你的恩赐有没有被别人重视，你就不在乎说到底别人有没有给我们掌声。弟兄姊妹，我们只在乎一件事情，到底神有没有得到喜悦。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有太多的地方我们可以成长，好，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把祝福带回到教会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发挥这些影响啊，我们自己带头，我们做榜样。你心里自己本身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能够把使命感这样子的传给神的儿女们。艾森豪将军，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军统帅啊，所以人家问他，你的领导秘诀是什么，他就拿了一根软软的绳子，然后在地上画了一条直线。他就问人家说，你要我这根直线能够完全沿着这根绳子啊，能够完全沿着这根直线往前去，我是应该在后面推它呢，还是在前面拉它？这个答案很明显，对不对？你一个鞋带或者一个软软的绳子，你要它沿着一条直线能够一直直直的走，你在后面推它，它就变跟着弯来弯去了吗？你一定要在前面拉好的头，沿着直线走，所有后面整个都沿着直线走，对不对？那今天神家的领袖太重要了。今天你我在教会里面，我相信我们可能很多人在座都是接了很多的服事。我们怎么样子让那个使命感，让教会的见证啊，让教会的侍奉啊，能够带来真正的复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走在神百姓的面前。我们自己是一个属神的人，是一个为神活的人，是一个带着使命感的人啊！所以这个有使命跟没有使命，像马克吐温说的啊，这个他是讲有 passion 或者没有 passion， 他说就跟萤火虫尾巴所亮的光跟闪电所发的光这么大的差别。有什么人知道吗？一个有 passion 的人，或者一个有没有使命感的人，他所做的事，他所带下来的影响力，他所带下来的果效，就跟一个萤火虫跟一个闪电之间的差别。所以我真的巴不得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不一样。如果你是做 worship team， 你是带诗的，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是预备一些好听的歌啊，或是大家喜欢的歌，我们把它唱完就是把它唱完就是了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使命感。我们是 worship team， 我们在这里要 usher into God's presence， 我们在这里要把神的儿女们的灵提起来。我们一同来敬拜神，我们进到神的同在中。我们绝对不是在这里只是唱唱歌，我们只是在这里表演一点 instrument， 对不对？我们带着使命感，讲道的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只是讲一篇道，我们里面一定要让神的话语出来，能够 touch people's heart， 能够摸到人的心，叫人的心转向神，要能够触摸到人的意志，叫他愿意降服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每一样服事都需要使命。李希明带着使命感回来，而他把使命感传递给神的儿女们，他说，哎，我们一起起来建造，免得我们再受凌辱。弟兄姊妹，他可以在王宫中活得好好的，遭大难受凌辱根本不是他的事，但是他不辞千里而来，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撇下了他在宫中的这个王位，撇下了他在宫中的享受，他回来陪着神儿女们一同从事从军，因为他实在不甘心属天君王的儿女居然被人践踏，遭大难受凌辱，像我们昨天读的以赛亚书51章，居然以卑为地任人践踏，所以他里面有个痛苦，他受不了，他一定要把神的儿女们重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黎希米哈，他是一个在主的面前啊，他带着使命感的人，然后他把神的儿女们的力量能够聚合起来。黎希米记3章，你们回家一定要读哈，虽然记载的很好像很枯燥，可是你仔细读的话，你可以读出许多许多宝贵的这个真理哈，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像他们起来建造的时候，他们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年少的，有各种的行业，有尊贵的，有普通的，呀，弟兄姊妹，他们全民投入这个重建的行列。神家的复兴，神家蒙福，决定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如果有很多粗信的，很多神儿女们软弱的，他们没有这样子的看见，或是还没有这样子的度量，但是 as many as possible, the more the better, 有越多的人能够同心起来，带下来的祝福就越大。教会里面真的需要一些心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哈，他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同命同心同前途，不分彼此，因为我们都是主的儿女，我们都是神国里的人，我们都是在侍奉同一位神，而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有姊妹，我们的仇敌绝对不是眼睛看得见的人事物，我们的仇敌是那个看不见的，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的仇敌绝对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是在主面前同命，然后同心同前途啊！如果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能这样，会不一样。如果家人之间关系是这样，这个家不一样。所以你发现他们在主的面前专心的工作，哈，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你心里记4章21节，你看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然后个人啊，在这里对着不同的地段，有的是在转弯的地方，那是很不容易做的哈，有的人是在上坡路。哎呀，你要在上坡路做那个墙，你发现那个困难度很多啊，那个砖头要切是不容易切的啊。那有的人是对着圣殿哈，这个是最荣耀的地方，那是人来人往很多。有的人是对着粪场门，臭臭的，没有人注意，没有人来的。但是你发现神的儿女们没有人埋怨，个人对着自己的地段，对着自己房屋所是建的那一段，他们在这里专心的、同心的、全心的啊，他们在这里做重建的工作。所以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在这里重复的出现。而到了第6章，我们说到当城墙修完的时候啊，李希米记告诉我们，其中没有破裂之处 ，not a gap， 是这样子的完整，是这样子没有一点点的破裂。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需要神儿女们能够真正的聚合起来哈。因为中国的教会，其实我们昨天于师母讲到说，我们最近几次进去，发现那个祷告的力量哈，特别在大城市啊，根本都已经在那里退步。不晓得是受海外太多影响，当然也是受到物质生活压力的影响，人家都在追求新的享受这个属灵的力量，你真的看见是在退后啊。那我们进中国的时候，你知道中国过去几十年在那样子的一个大环境底下好像神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把所有宗派这种门户之间彼此的间隔好像通通打掉了。可是你现在再进中国去就不一样了，各种的宗派都进来， 各具山头啊，人只要稍微有一点恩赐，对圣经神学有一点了解，或者自己有一套的做法，他真的就在这里自立门户，就成为独门这个自立一派。所以在神门里面中间的这种纷争分裂对立甚至攻击越来越严重。我这次到一个地方去，结果在远方有另外一个地方很偏远的一个省份的同工来见啊，他跟我说，他说余弟兄，你什么时候能不能来我们那边哈、啊？他说我们太需要，他说我们不像你现在在的这个省啊，这个省的同工他们身上有一个宝贝的地方，虽然看法不一样，但是至少不会撕破脸啊，至少不会彼此攻击。他说在我们那边只要不一样是彼此对立的啊，彼此好像仇视的，彼此在那攻击的。哎呀，弟兄姊妹，我们每次听到这些东西我们都很难过啊，因为很多的地方我们从前去过，当我们隔了几年再去的时候，发现中间真的就是分裂了，好像我们非常容易分裂。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啊，除非教会在主的面前偏离了神的道路，除非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犯罪，我们不肯顺服神。弟兄姊妹，不然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为着教会祷告，要好好求神恢复我们，来医治我们。在好几年以前的那个Billy Graham 啊，格里汉最后一次来圣何塞，当然他现在还活着，只是他现在的服事基本都停了。那时候他来，他就认为他可能是最后一次来 Bay Area， 所以那次我们教会有很多人跑去这个圣何塞 Arena 去听他讲道。那我就记得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因为体育场坐了几万个人，所以我们坐在台上啊，很高的台上，他们在底下。那因为距离很远，所以我们旁边有一个弟兄还是姊妹，他们戴着望远镜来啊，那他就看完以后就传给隔壁的人看，传给隔壁的人看。那传到我手中的时候呢，那我就往底下一看啊，正好就在我望远镜放大的镜头里面，三个白发的老人出现在我望远镜里。一个是格里汉，一个是薛伯利，就是唱那个照我本相他的老同工，还有另外一个我想忘记他名字的，是专门带诗歌带 worship， 他们三个人同工已经超过50多年。那格里汉因为有 Parkinson， 所以他那天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有另外一个就是带 worship 的那个老弟兄就帮他倒了一杯水，拿了药来。他们三个老人家，你就看见他们那么慈祥，彼此看着格里汉正在吃药啊，忘了是吃药还是喝水。哎呀，就正好镜头，三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那么慈祥，彼此关心，彼此关爱，彼此珍惜。心心相惜的那个镜头，弟兄姊妹，我看着我心里面一个触动，我非常非常深的感动。他们三个人为着福音走遍天下，我为着主，我相信他们也有很多的不同，有兴趣的不同，看法的不同，做法的不同，但弟兄姊妹，他们却为着神把自己的一切的不同愿意放下来。他们同工了50多年，他们到现在都还是在一起同工。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哈。我们真正在主里面彼此切实相爱。如果神真的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托付、特别的带领，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是和和平平的离开，是因为神的旨意让我们顺服，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离开的人，我们不随便说消极的话啊。那么留下来的人，我们也不去批评论断离开的人。我们都在主的里面，我们是真实相爱，是为了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太伟大了，我们都要起来一起为着神家，我们一起为着神的见证，为着神在这个幕后的世代，神真正能够找到一条路，神能够得到一些为他做见证的器皿。用姊妹，您心里回来影响他的同工们，让大家全部都起来，而当他们修好的时候 not a gap。所以以前有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度假，走累了坐在树下休息，就突然看到开了一个工程车下来，一些工人第一个拿着大的电钻就在那个马路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找了一个洞，然后又量了20公尺又去找另外一个洞，量了20公尺又去咚咚咚咚又去找了一个洞，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开始调拨油啊货啊货啊水泥啊，然后就把这个他打的洞给他补平了。 啊，再去补他第二个洞，再去补他第三个洞。然后过了一两个钟头以后，他们都回来休息。哎呀，这个路人就很好奇，他说：“你们在做什么？一个在打洞，一个在补洞。”他们说：“哦，他说政府在推行这个公路绿化政策，啊，我们要每隔20公尺种一棵树。”他说：“我们是3个人一个小组，啊，今天第二个负责种树的没来。”你就晓得教会小教你多重要，一个都不能少啊，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一同参与。所以我说，离心里的城墙，只要有一个家，任何的理由让他不去重建，就给神儿女们中间留下了一个破口，就给仇敌找到了一个出口，他可以自由进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重要，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自己软弱没关系，教会少我一个人没关系，弟兄姊妹 ，It does matter。亚干一个人犯罪，全军受到连累。弟兄姊妹啊，木水桶缺一根木板，所有的水都要流出来。离心里重建的城墙，只要有 gap， 仇敌还是可以进出。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那这一个复兴必须是大家都要来，决定不要再丢给少数的人。我们要一起来，要真正的起来。教会的牧长们更需要认真呢、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起来，走在神百姓的面前。啊，我们要比神百姓们更殷勤，更敬畏神，更多的祷告，更多为着神家的复兴向神呼求。我们要为着在这个面临的严肃的征战，走在神儿女们百姓的前面。第四件事情啊，离心里。他是在这里知道仇敌的诡计，能够在这里警醒警守的一个信心。整个重建的过程从头到尾，你看见仇敌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来威胁，来恐吓，来羞辱，来诬告，后来来贿赂他们，愿意跟他们一起做，或是用诡计说你出来我们有事情找你谈。你发现魔鬼各式各样的诡计，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就是呢，我们要晓得仇敌的诡计。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免得仇敌趁机胜过我们。你要知道仇敌打仗的经验已经好几千几万年了，你我属灵征战的概念有的时候都没有。你说我们如果不警醒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打得过他？仇敌控告的经验已经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了啊！你就着有人类的历史来说，只要有人类，仇敌昼夜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你说我们这些人被仇敌控告，我跟你说啊，你真要去面对他，你搞不过他的。若不是羔羊的宝血，若不是神圣灵的帮助，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个可怕的仇敌面前站得住？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大胆大方到一个地步，好像活得没有仇敌一样。哎呀，弟兄姊妹，那其实都是太危险的事情啊！所以你就发现仇敌恐吓威吓，根本他们一面在这里建城墙，仇敌在旁边嗤笑说：“你们盖的城墙，连狐狸跳上去都会倒下来。”你发现他根本就在他耳边对他讲话。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异象中看见归回的约书亚。在神的面前站着，然后撒旦站在他旁边控告他。哎呀，弟兄姊妹，你真正要为了神家的复兴把自己摆进来，你发现仇敌根本站在我们旁边控告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谨守，但是我们不要怕他们。对仇敌的态度是不要怕，但是要警醒。今天我们对仇敌的一个错误的态度，我们怕他，或是我们不怕他。我们需要对仇敌永远要警醒啊！我们不能够松懈，但是我们却不需要怕他。我们不需要怕他，因为基督得胜，基督已经把神已经把超过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基督，而且我们能够靠着这个名，我们胜过仇敌。所以弟兄姊妹，离心里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警醒的人啊。那么仇敌什么样子的要来破坏他啊？要来攻击他，要来恐吓他，要来把他骗到外面去杀害他？没有一件事情他让仇敌趁机胜过他。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回家啊，我那天说过，到底有哪三件事情是我们身上生命的破口漏洞？有哪三件事情是仇敌在我们身上有 ground 的、有地位的？只要有 ground， 仇敌一定 come back， 仇敌一定要赢过我们。就像你癌症不切干净，只要留下，他一定 come back， 他一定会回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家去靠着主的恩典，好好检视我们的生命，好好的看看我们生活中啊有哪三件最主要会让你漏掉生命的，会让你上着仇敌的轨迹被仇敌伤害捆绑的，我们要靠着主好好的去面对它。如果你觉得网络对你是一个试探诱惑，你把电脑搬到客厅来。我们也教导教会的年轻人，决定不要自己一个人在房间用电脑。电脑的荧幕一定是要向着别人，一开门就可以看到，千万不要反过来对着门。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些的保护。你要用心去防止仇敌有任何可以趁机胜过我们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自己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对你是个试探，是个捆绑，我们就宁可接受保护啊，宁可给自己画好界限，我们不容许仇敌趁机来胜过我们。撒旦在这里对仇敌的攻击，特别在尼希米记第四章，你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发现尼希米每一次对仇敌的攻击，他用三种的回应啊，这是我们前一阵子在买会所的时候啊，神特别让我们读尼希米记，我们从中间得到很多的祝福。我记得那时候跟弟兄姊妹讲，你说你从尼希米记第四章，你看见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和器皿，当他在面对仇敌的攻击、羞辱、威胁、恐吓各式各样的手段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来回应这一切仇敌的工作。第一件事情，他用更多的祷告；第二件事情，他们用更警醒的态度；第三件事情，他们用更积极的行动。你在尼希米记第四章看见仇敌在这里攻击他们的时候，尼希米马上转向神，向神祷告，他用更多的祷告来回应仇敌的攻击。他们用更警醒的态度，他们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他们派人看守，连出去打水都带着兵器，他们比从前更要警醒，然后他们却也比从前更加积极。仇敌是要叫他们手软，要不让他们在工作，但是却正好相反了哈。仇敌的意思是坏的，结果得到的神儿里面得到的结果是一个更积极的行动啊！仇敌想要拦住他们，结果没想到他们却变得更积极。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他们是从清晨做工到晚上，他们不歇息啊，竭力的52天把城墙给修造好了。所以你就发现尼希米记第四章讲到仇敌，讲到周围的这些人听见了，他们就惧怕。原来仇敌是要叫神百姓惧怕的，现在变成周围的这些仇敌他们惧怕，因为他们看见这个工作是出于神的手。哎呀，弟兄姊妹啊，我真的巴不得哈，我们没有人在这里做用仇敌做借口了哈，也没有人无可奈何的在这里说我们没有办法，仇敌太强了。尼希米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用更多的祷告，然后呢，你们都忘记了，用更警醒的态度，然后更积极的行动。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就能够这样子好？所以下次仇敌来不是惊吓我们，下次仇敌来不是破坏我们，下次仇敌来不是叫我们手软而耽误了神的工程，而是每一次当我们察觉仇敌来攻击的时候，他带下来却是一个正面的结果，换来更多的祷告、更积极的行动、更警醒的态度。让我们把仇敌当作我们的食物，帮助我们个人，帮助教会，却比从前更增长。阿爸阿们，不要投降哈！弟兄姊妹，我们的仇敌真的只有一个。最后呢，尼希米是一个怕神胜于怕人，一个专心讨神喜悦的仆人。尼希米第十三章，我们看见大祭司居然跟亚门人多比亚结亲，而让神家的仇敌把他的家具放在圣殿里面利未人的府库里面。尼希米回来的时候，他立刻找人把这些家具全部丢出去。弟兄姊妹，是需要勇气的。 多比亚是一个非常会用手段动人际关系的人，所以他影响着神的儿女们，他在这里结亲，他在这里跟尼西米的一些同工想要贿赂他们。那弟兄姊妹，这个人是一个有权有势有影响力的人，可是尼西米从来不买他的账，他对付他们，他责备他们，他把他们的错误指责出来，把他们的家具从圣殿里面丢出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怕神甚于怕人的人。今天我们常常在这里怕人怕人怕人，讨人的喜欢，在乎面子，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通行。他是一个专心讨神喜悦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些信息我想我们不能一直讲下去哈，那我们可能要停在这里。所以不管你个人，不管你的家，不管你的教会，我们要勇敢的，我们像尼西米一样，我们带着使命感回去。我们求神在这里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家、对自己的家有第一手的认识和了解，而且我们向神求智慧、求恩典，叫他帮助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现在所碰到的困难，去面对，用一个对的态度来回应仇敌在我身上、在我的家和我的教会所从事的破坏和一切的诡计，而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使命感能够传递给神的儿女们，让我这个人成为一个榜样，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也成为一个能够带下积极行动的人，也成为一个能够把神家属灵力量聚合的人，让我们所有正面的力量起来对付仇敌，起来完成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非常非常宝贝的一个期望和工作哈。那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的来追求。在我结束的时候，我虽然很多次讲到这个例子，我还是要讲这个例子哈。有一只老鹰因为受伤而掉在地上，被一个农夫捡到家里面去，让他得到了医治，得到了恢复。但是他却也再也不肯回到天上，因为在这里太舒服了，有的吃，有的照顾，而且他的同伴通通都输他，只是土鸡，他是一只老鹰，所以抢东西他都抢赢别人。有一天有一个旅客经过的时候，看见老鹰在农村里面，他问农夫说，你为什么要养老鹰？他说，我不想养他，可是他不走，他说我帮你放。他把他拿到手举起来，没想到老鹰看见又有吃的，他哇一下飞下来就去抢吃的。过一下他站到这个篱笆的顶上，把它举起来，主人正好出来喂食物，老鹰又立刻下来又跟鸡抢啊，因为他太壮了，所以人家都让他自己可以吃得饱饱的。后来这个旅客说，这样子不行，你愿意把它交给我吗？他说，你把它带走。所以这个旅客带着这只老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一座高山，走到一座很高的山，带他到悬崖峭壁的旁边。而当这只老鹰一下子看见底下的树木、流水、草原都在它的底下，而当它抬头的时候，蓝天白云在它的面前，它突然一下子震动，它看见那个日头，它整个人好像整只老鹰受了震动，受到了震撼，它突然一下子就展翅，重新起来翱翔在天地之间。弟兄姊妹，圣经上说我们是属天君王的儿女，我们里面得着的是一个鹰的生命，不是老母鸡在地上咕咕咕咕的生命，不是在地上跟人家抢地上食物的生命。可是你发现我们可能因为忙碌，可能甚至因为受伤，从一个属天的境界我们曾经回来，我们可能被罪恶打伤过，可能在教会受过伤害，可能因为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和失败让我们回到了地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停留在这样子的境界，一个月过去，一年过去，甚至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是活在属地的境界。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借着他的圣灵，就像他怎么样子把尼西米一样从地上抓起来，把他带到天上，让他看见异象。 神怎么样的把尼西米从加巴鲁的河边被掳的人中间把尼西米提起来。你们可以失败，你们可以跌倒，你们可以被掳，但是我却要让你看见神要得着的是什么。所以尼西米记的以西结记的第一章，你就看见四活物的侍奉何等的荣耀，把他们带到宝座前，让他们看见坐宝座的那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个人、家庭、全教会，可能都有这么多的软弱、失败、跌倒和荒凉的局面里面，我们求神让我们不是站在平面上，我们求神把我们举起来。他永远不失败的旨意，他那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让我们这个人重新得到恢复，让我们知道天是我们的地位，天是我们的境界和我们该活着的范围。我们不要在地上继续在那里跟人争、跟人抢，活在一个属地的光景。弟兄姊妹啊，我们求神医治我们、重建我们、复兴我们，把我们都重新提升起来。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荒凉的时代，虽然以西结所在的环境是在加巴鲁的河边，全是身败间的软弱、失败和被掳、受辱的情形，但是神让以西结看见了荣耀的意象。神借着三个伟大的意象，神坚固以西结的信心，神也让以西结看见神要得到的是什么。不仅仅在第一章让他看见四活物那个荣美和谐的侍奉，做宝座的掌权在他们的身上，神也借着以西结的让他看见枯骨怎样要因为神而得到复兴。神也让他看见神所要得到的圣殿和居所是一个怎样的居所。所以以西结结束在那个伟大的意象，神的圣殿是一个怎样的圣殿。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医治我们，我们求神恢复我们，我们都回到起初，回到神的心意，回到属天的境界，回到属天的地位，我们也活出一个属天的儿女该有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人的话语会结束，但是你是那位说话的神，我们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也对众教会说话。主，让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主啊，把那个人心的耳朵赐给我们，让我们常常听见你的呼声，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在那一片荒凉、失败、被掳的人中，你却让以西结看见了荣耀的意象，你让他看见了神所要的侍奉是怎样的侍奉，神所要的生命是一个怎样复活成为大军的生命。主，神所要的居所是一个怎样的居所。主啊，这些日子、这些年间，我们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先除去我们里面的灰心、软弱和不幸。主啊，不管我们所在的教会、所在的家庭，或是我们个人生命里面有多少的软弱和失败，但是主，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位得胜的主，你永远不失败，你的旨意不失败，你的爱不失败。主啊，我们把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你医治我们，我们就得医治；你重建我们，我们就得到重建。主啊，你来复兴我们，就让我们都得到复兴。把我们自己，把我们众教会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随着日子过来，我们都被改变了，我们都被更新了，我们都被复兴了。主啊，主啊，你听教会的祷告，不让我们回去的时候跟来的时候是一样的，不让我们今年跟明年是一样的。主啊，我们仰望在你的手里，哦，复兴我们，复兴你的教会，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带着你的同在回去，我们带着你的祝福回去，我们也带着你给我们荣耀的托付使命回去，让我们活着为耶稣。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